房玄龄等，房玄龄等。杨丹的妻子辛氏，字献英，陇西人，是魏朝侍中辛毗的女儿。她聪明开朗，有才识和鉴察力。当初魏文帝被立为太子时，抱着辛毗的脖子说：“辛君知道我的喜悦吗？”辛毗把这件事告诉了献英，献英叹气说：“太子是代替君王主持宗庙社稷的人，代替君王不能不忧虑，主持国政不能不恐惧，应该忧虑却反而喜悦，怎么能长久？魏朝大概不会兴盛吧。”他的弟弟辛昶担任大将军曹爽的参军，宣帝将要诛杀曹爽，趁曹爽跟随魏帝出城时关闭了城门。曹爽的司马鲁之率领府兵斩断门栓，赶去投奔曹爽，招呼辛昶一同前往。辛昶很害怕，问献英说：“天子在外，太傅关闭城门，人们说这将不利于国家，事情会是这样吗？”献英说：“事情有不可预知的，但据我推测，太傅恐怕不得不这样做。”明皇帝临崩时握着太傅的手臂，将后事托付给他，这话还在朝臣的耳中。况且曹爽与太傅一同接受托付的重任，却独揽权势，对王室不忠，对人事不合道义，此举不过是要诛杀曹爽罢了。辛昶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出去了吗？”献英说：“怎么能不出去？忠于职守是做人的大义，凡人在危难之中尚且要救助，替人执鞭驾车却抛弃执事是不吉利的。况且为人所任用，为人而死，是亲近之人的职责，你随从大众就行了。”辛昶于是出城，宣帝果然诛杀了曹爽。事情平定后，辛昶感叹说：“我若不与姐姐商量，几乎违背了道义。”后来钟会担任镇西将军，献英对杨丹的侄子杨户说：“钟氏纪为什么西去？”杨户说：“将要灭蜀。”献英说：“钟会处事放纵恣意，这不是长久居于人下之道，我担心他有其他的志向。”等到钟会将出发时，请求让他的儿子杨秀担任参军，献英忧虑地说：“从前我为国家担忧，如今祸难临到我家了。”杨秀坚持向文帝请求留下，文帝不答应。献英对杨秀说：“去吧，要警惕，古代的君子在家则尽孝于父母，在外则尽节于国家，在职时要想着自己的职责，在道义上要想着自己的立身，不给父母留下忧患罢了。军旅之中能够助人成功的，大概只有仁爱宽恕吧。”钟会到了蜀地果然反叛，杨秀最终得以全身而归。杨户曾经赠送锦被，献英嫌他华丽，翻过来盖，他的明察和节俭就像这样。太师五年去世，享年79岁。杜有道的妻子严氏，字献，京兆人，他贞洁贤淑，有见识度量。13岁时嫁给了杜氏，18岁就成了寡妇。儿子杜植，女儿杜伟都很幼小，严献虽然年轻，但发誓不改嫁，抚养两个孩子，用礼法教导他们。杜植后来在当世显名，杜伟也有贤淑的品德，傅玄请求娶他作为继室，严献便答应了。当时傅玄与何晏、邓阳不和，何晏等人常常想害他，当时的人都不肯与他结亲。等到严献答应傅玄，内外的人都为此担忧恐惧。有人说，何晏、邓阳掌握大权，必定会害傅玄，就像排山压卵，以汤卧雪一样，为什么要与他结亲呢？严献说：“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他。何晏等人骄横月愤，必定自取败亡。司马太傅不过是像受睡着一样罢了，我恐怕卵破雪消，自有时日。”于是与傅玄成了亲家。何晏等人不久就被宣帝诛杀。杜植后来担任南安太守。杜植的堂兄杜预担任秦州刺史，被诬陷，征召还京。严献写信告诫他说：“谚语说忍辱至三公，你现在可以说是受辱了，能够忍耐，三公的位子就是你的。”杜预后来果然官至仪同三司。傅玄前妻的儿子傅贤当时6岁，曾随他的继母来探望严献。严献对傅贤说：“你是千里马，必定会前途远大。”把他妹妹的女儿嫁给了他。傅贤后来也在海内有名，他的知人之名就像这样。66岁时去世。亡魂的妻子钟氏，字衍，颍川人，是魏朝太傅钟繇的曾孙女。父亲钟辉任黄门郎。钟衍几岁时就能写文章， 长大后聪慧弘雅，博览群书，容貌举止优美，善于吟咏，礼仪法度被钟表亲族所效法。嫁给王浑后，生下王己。王浑曾经和钟衍坐着，王己从庭前走过，王浑高兴地说，生这样的儿子足以安慰人心。钟衍笑着说，如果让我嫁得参军，生的儿子本来不会比这个差。参军是指王浑的二弟王伦。钟衍的女儿也有才德，他为女儿寻求贤良的女婿。当时有一个兵家子弟很俊秀，王吉想把妹妹嫁给他，告诉了钟衍。钟衍说，要让我见见他。王吉让这个兵家子弟与一群普通人混杂在一起，钟衍从帷幕中观察他，然后对王吉说，穿红衣的那个人不是你选中的吗？王吉说，是。钟衍说，此人才能足以出众，但门第寒微，寿命不长，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干，不能与他结婚。于是作罢。那个人几年后果真死了。钟衍的名见远识都像这样。王浑的弟弟王湛的妻子郝氏也有德行，钟衍虽然出身高门，但与郝氏很亲近尊重，郝氏不因地位低而轻视钟衍，钟衍不因地位高而欺凌郝氏。当时的人们称赞钟夫人的礼数，郝夫人的法度。郑茂的妻子曹氏是鲁国薛地人，郑茂先娶孙氏，孙氏早亡，便聘曹氏为继室。曹氏侍奉公婆非常孝顺，亲自纺织勤劳，以供应奉养。至于叔妹妯娌之间，也尽到礼节，都得到他们的欢心。等到郑茂担任司空，他的儿子郑默等人又在朝中显耀，当时的人称颂他们的荣华富贵。曹氏深深害怕满盈，每当郑默等人升官时，他就担忧之色表现在声音和面容上。但他吃饭不重味，穿洗过的衣服，郑茂等人所得的俸禄，曹氏必定分送给亲戚，务求周济，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。当初孙氏葬在黎阳，等到郑茂去世，议论的人认为孙氏下葬已久，难以迁坟，想不让他们合葬。曹氏说，孙氏是原配夫人，理当合葬，怎么能让孤魂无所依呢？于是准备吉凶倒从的仪仗去迎接孙氏，备好衣轻几言，亲自执宴行礼。听说的人没有不叹息的，认为赵姬下葬舒伟之事也不足以称道。太康元年去世，享年83岁。闵怀太子妃王氏是太尉王衍的女儿，字惠风。她贞洁温婉，有志向节操。太子被废黜在金庸城后，王衍请求断绝婚姻，惠风嚎哭着回到王家，路上行人为之流泪。等到刘耀攻陷洛阳，把惠风赐给其将领乔曙，乔曙想要娶她。惠风拔剑指着乔曙说，我是太尉公的女儿，皇太子妃，道义上不能被逆胡侮辱。乔曙于是杀了他。郑修的妻子石氏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他年少时有德性操守，十多岁时乡里都称赞他。嫁给郑氏后被九族所敬重。郑修前妻的女儿还年幼，加上郑修的父亲郑布临终时有一个庶子郑审刚出生，他命人抛弃这个孩子，石氏说，怎么能让公公的后代不存在呢？于是抚养郑审和前妻的女儿。他力气不够同时抚养，九年之中三次没有生养自己的孩子。陶侃的母亲战氏是豫章新干人。当初陶侃的父亲陶丹聘他为妾，生下陶侃。而陶家贫贱，战氏常常纺纱系麻资助他，让他结交比自己强的人。陶侃年轻时做浔阳县吏，曾经监管余粮，拿一罐腌鱼送给母亲。战氏把腌鱼封好并附上书信，责备陶侃说，你做官用公家的东西送给我，不仅不能对我有益，反而增加我的忧虑。鄱阳孝廉范奎在陶侃家借宿，当时下大雪，战士便撤下自己睡觉的草垫，亲自铡草喂马，又暗中剪下头发卖给邻人，以供应菜肴。范奎听说后叹息说，不是这样的母亲生不出这样的儿子。陶侃最终凭借功名显达。贾浑的妻子宗氏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贾浑任借修令，被刘元海部将乔熙攻破城池，贾浑战死。宗氏有姿色，乔熙想娶她。宗氏骂道，图个奴，哪有杀害人家丈夫却想施加无礼的，对你合适吗？为什么不快点杀了我？于是仰天大哭。乔熙便杀了他，当时他20多岁。梁伟的妻子辛氏是陇西狄道人。梁伟任散骑常侍， 西都陷落时被刘耀杀害。辛氏有绝色，刘耀想娶她。辛氏扑在地上大哭，仰头对刘耀说，我听说男子以义烈为重，女子不再嫁。我丈夫已死，按道理不能独自保全。况且妇人再受侮辱，民工又有什么用？请让我立即去死，下侍奉公婆。于是嚎哭不止。刘耀说，是真妇，随他去吧。辛氏上吊死，刘耀以礼安葬了他。许岩的妻子杜氏不知是什么地方人。许岩任益州别驾，被李湘杀害。李湘想娶杜氏为妻，杜氏嚎哭着守护丈夫的尸体，骂李湘说，你们这些逆贼无道，死有先后，哪里能长久活着？我是杜家女儿，岂能做贼人的妻子？李湘大怒，于是杀了他。于谭的母亲孙氏是吴郡富春人，孙权的族孙女，当初嫁给了于谭的父亲于忠，他恭顺真和，很有妇德。等到于忠去世，留下幼小的孤儿，孙氏虽然年轻，但发誓不改嫁，亲自抚养，劳苦备至。他天性聪明，见识过人。于谭从小时候起，他就用忠义教导他，所以于谭声望很好，被朝廷称赞。永嘉末年，于谭任南康太守，正逢杜涛造反，他率众讨伐。孙氏用必死的道义勉励于谭，并倾尽所有家产来馈赠战士，于谭于是打了胜仗。等到苏峻作乱，于谭当时镇守无心，又假节征讨苏峻。孙氏告诫他说，我听说忠臣出自孝子之门，你应当舍生取义，不要以我年老为拖累。于是全部派出家中童仆，让他们跟随于谭助战，变卖自己佩戴的环佩作为军资。当时会稽内史王叔派儿子王允之任都护，孙氏又对于谭说，王府君派儿子出征，你为什么独自不派？于谭于是让儿子于楚担任都护，与王叔王允之合兵。他的忧国忠诚如此，被拜为武昌侯太夫人，加金章子寿。于谭在家中建了养堂，王导以下的人都去拜谒。咸和末年去世，享年95岁。成帝派遣使者吊祭，谥号为定夫人。周乙的母亲李氏，字洛秀，汝南人。少女时在家，周乙的父亲周俊任安东将军，曾外出打猎，遇雨到洛秀家避雨。恰好他家父兄不在，洛秀听说周俊来了，与一个婢女在内室宰杀猪羊，准备了数十人的饮食，非常精当，而没有听到人声。周俊感到奇怪，派人窥视，只见一个女子长得很美，周俊于是请求纳她为妾。他的父兄不答应，洛秀说，我家门第衰败，何必另惜一个女儿，如果与贵族联姻，将来或许大有好处。父兄同意了，于是生下周乙、周松、周摩。等到周乙等人长大后，洛秀对他们说，我屈节做你家的妾，是为了门户之计，你们如果与我家不当做亲戚来往，我何惜余年。周乙等人听从母命，从此李氏家族变成了方正雅正的氏族。中兴时期，周乙等人并列显赫的官位。曾经在冬至设宴，洛秀举起酒杯赐给三个儿子说，我当初渡江没有落脚的地方，没想到你们都显贵了，排列在我眼前，我还有什么忧虑？周松起身说，恐怕不像母亲说的那样，博人志向大而才能短，名声重而见识暗，喜欢利用别人的弊病，这不是保全自身之道。我性情高傲刚直，也不容于世，只有阿奴平庸无能，应当在母亲眼前罢了。阿奴是周谋的小名，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。张茂的妻子陆氏是吴郡人，张茂担任吴郡太守，被沈冲杀害，陆氏倾尽家产，率领张茂的部曲作为先锋讨伐沈冲。沈冲失败后，陆氏前往朝廷上书，为丈夫承担未能战胜的罪责。诏书说，张茂夫妻忠诚，全家结义刚烈，应当追赠张茂为太仆。尹瑜的两个女儿是长沙人。尹瑜此前担任始兴太守，起兵讨伐杜涛，战败，两个女儿被杜涛俘获，都有倾国之貌，杜涛想要娶他们为妻。女儿说，我们的父亲是2000担的官员，终究不能做贼寇的妻子，只有死罢了。杜涛将他们一起杀害。荀松的小女儿荀冠幼年就有奇特的节操。荀松担任襄城太守，被杜增围困，兵力薄弱，粮草耗尽， 想要向旧立平南将军石览求救，想不出办法。荀贯当时13岁，就率领几十名勇士越过城墙，连夜突围而出。贼兵追击很急，荀贯督责激励将士一边战斗一边前进，得以进入鲁阳山逃脱。他亲自到石览那里请求出兵，又替荀松写信给南中郎将周访，请求援兵，并和他们结为兄弟。周访当即派儿子周辅率领3000人会同石览一起救援荀松。贼兵听说援军到来，四散逃跑，这是荀贯的功劳。王凝之的妻子谢氏，字道韫，是安西将军谢毅的女儿，聪明有见识，有才辩。叔父谢安曾经问他，毛诗中哪一句最好？道韫称颂，吉甫作颂，目如清风，众山抚永怀，以慰其心。谢安说他有高雅之人的深远情志。又曾经在家族内部聚会，不久大雪骤降，谢安问这像什么，谢安的侄子谢朗说，撒盐空中差不多可以比拟。道韫说，不如柳絮因风而起。谢安非常高兴。当初他嫁给王凝之，回门时很不高兴。谢安说，王郎是王一少的儿子，不差，你有什么遗憾？他回答说，我们谢家一门，叔父中有阿大、中郎，堂兄弟中有风、胡、杰、莫，没想到天地之间竟然有王郎。风是谢韶的小名，胡是谢朗的小名，杰是谢玄的小名，莫是谢川的小名。他又曾经讥讽谢玄学业没有长进，说是因为俗物操心，还是天分有限呢？王凝之的弟弟王献之曾经与宾客倾谈议论，快要理屈词穷，道韫派婢女告诉王献之说，想要为小郎解围，于是设置青绫布帐把自己遮蔽起来，申述王献之之前的观点，宾客不能使他理屈。等到遭遇孙恩之难，他举止自如，听说丈夫和几个儿子已经被贼人杀害，才命令婢女抬着煎鱼抽刀出门。乱兵逐渐到来，他亲手杀死几个人，然后被俘。他的外孙刘涛当时才几岁，贼人又想要杀害他，道韫说，事情出在王门，关其他家族什么事？一定要这样做的话，我宁愿先被杀。孙恩虽然狠毒暴虐，也被他的话改变了脸色，于是不杀刘涛。从此他在会稽寡居，家中无不严肃恭敬。太守刘柳听说他的名声，请求与他谈论。道韫素来知道刘柳的名声，也不阻止，就投插簪子，穿着素色褥子坐在帐中，刘柳整理衣带坐在另外的榻上。道韫风度气韵高雅，叙述谈吐清雅，先谈及家事，慷慨感慨，慢慢应答提问，言辞道理没有挚爱。刘柳离开后感叹说，实在是近来未曾见过，观察他的言谈气度，使人身心都佩服。道韫也说，亲戚离开凋零，才遇到这个世人，听他问的问题，特别开阔人的胸襟。当初同郡张璇的妹妹也有才华资质，嫁给了顾氏，张璇常常称赞她，认为可与道韫匹敌。有个叫己的尼姑在两家之间往来，有人问她，己尼回答说，王夫人神情洒脱爽朗，确实有竹林名士的风度。顾家媳妇心地清纯如玉，自然是闺房中的秀美。道韫所写的诗赋累颂都流传于世。刘真的妻子陈氏也聪慧善辩，能写文章，曾经在正月初一献上浇花颂，其次说，旋转的穹顶周而复始，三朝开始建立，春天散发光辉，清澈的景色重新焕发光彩，标榜美丽的菱花，于是采撷，于是进献，圣容映照他，永远长寿万倍。又撰写了元旦及冬至觐见的礼仪，流传于世。皮筋的妻子龙氏，字莲，是西道县人，13岁嫁给皮筋，不到一年皮筋去世，皮筋的两个弟弟也相继去世，既没有后代，又没有七公之亲。龙氏卖掉他出嫁时的嫁妆，亲自纺织，几年间三个丧事都办理了，葬殓完毕，每次时令祭祀没有缺失。周礼听说他的贤德，多次有人来聘娶，龙氏发誓不再改嫁，守节穷居50多年后去世。孟昶的妻子周氏，孟昶的弟弟孟乙的妻子又是他的堂妹，两家都财产丰厚。当初桓玄非常器重孟昶，但刘麦诋毁他，孟昶知道后深深惋惜失落。等到刘裕将要起义与孟昶定计，孟昶想要散尽财物供应军粮，他的妻子不是普通妇人， 可以与他商议大事，于是对他说，刘麦在皇宫面前诋毁我，我就一生沦落了，决定要造反，你最好早点和我脱离关系，如果得到富贵再迎接你不晚。周氏说，你的父母还在堂上，想要建立非常之谋，哪里是妇人能劝阻的，事情不成功，我就在宫中奉养公婆，从道义上没有回去的想法。孟昶悲伤了很久才起身。周氏追上孟昶坐下，说，看你的举动不是要谋划涉及妇人的事，不过是想得到财物罢了。当时他所生的女儿抱在怀中，他推着女儿说，这个如果可以卖，我也应当不惜，何况财物呢。于是倾尽其资产供给孟昶，而托辞有其他用途。等到事情将要发动，周氏对孟乙的妻子说，昨天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，家里应该洗衣沐浴来驱除它，而且不宜有红色，我应当全部取来做七天的藏宴。孟乙的妻子相信了他，所有红色的东西都收据起来交给他，于是放在帐中，暗中自己剔去丝棉，把红色给孟昶，于是得到几十人穿的衣服，光彩鲜明，都是周氏提供的，而家人不知道。何无忌的母亲刘氏是征虏将军刘建的女儿，年少时有志节，他的弟弟刘牢之被桓玄杀害，刘氏常常怀恨在心，常想报复。等到何无忌与刘裕定谋，刘氏察觉他的举止有异，高兴而不说。恰逢何无忌夜里在屏风后写檄文，刘氏暗中用器皿盖住蜡烛，慢慢登上凳子，从屏风上窥视，知道后哭着抚摸他说，我不如东海吕母，明摆着了，既然辜负了他的忠诚，常怕寿命短促，你能这样，我的仇恨耻辱可以洗雪了。于是问他的同谋，知道事情在于刘裕，更加高兴，就分析桓玄必败，一失必成的道理来劝勉他。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，刘聪的妻子刘氏，名娥，字丽华，是韦太保刘英的女儿，幼年聪慧，白天做女工，晚上诵读书籍，父母常常阻止他，刘娥更加勤勉，每次与几个兄长谈论经义，义理趣味深远，兄长们深深叹服，性情孝顺有爱，善于风度仪容举止。刘聪见位后，召他为右贵嫔，非常宠爱他，不久立为皇后，想要建造皇仪殿给他居住，廷尉陈元达恳切劝谏，刘聪大怒，要杀他。刘娥当时在后堂，私下命令左右停止行刑，亲手写奏书说，听说将要为我建造宫殿，如今昭德殿足以居住，皇仪殿并非急需，四海尚未统一，祸难仍然繁多，动辄需要人力资财，尤其应当谨慎。廷尉的话是国家大政，忠臣的劝谏难道是为了自身吗？帝王拒绝劝谏也不是为了自身，我私下认为，陛下上应寻求明君纳谏的昌盛，下应愤怒暗主拒谏的灾祸，应该赏赐廷尉美好的爵位，酬谢廷尉以封地，为什么不但不采纳，反而想要杀他呢？陛下这个怒气是由我而起，廷尉的灾祸是由我招来，人们怨恨国家疲惫，罪过归于我，拒绝劝谏陷害忠臣也是我的原因，自古以来败国丧家未尝不是由于妇人，我每次看古代的事情气愤地忘记吃饭，没想到今天我自己做了，后人看我也就像我看前人一样，我还有什么面目侍奉您，请让我死在这堂上，来弥补陛下被错误迷惑的过失。刘聪看了脸色改变，对他的群臣说，我最近得了风疾，喜怒超过常度，元达是忠臣，我对他很惭愧，把刘娥的奏表给陈元达看说，外府有像你这样的，内府有像这样的皇后，我没有忧虑了，等到刘娥去世，委氏为武宣皇后，她的姐姐刘英，字丽芳，也聪明好学，而文辞机变，通晓政事，超过刘娥，当初与刘娥同时被召拜为左贵嫔，不久去世，委追谥为武德皇后。王广的女儿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容貌非常美丽，慷慨有男子的气节。王广在刘聪手下做官，担任西扬州刺史，蛮帅梅芳攻陷扬州，王广被杀，女儿当时15岁，梅芳收纳了她，不久她在暗室中袭击梅芳，没有击中，梅芳惊起说，为什么造反，女儿骂道，蛮畜，我要杀反贼，什么叫造反，我听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杀母之仇不共的，你叛逆无状，害人父母， 又用无理凌辱人，我不死的原因是想杀你罢了。现在死是我的本分，不等待你来杀，只遗憾不能把你的头砍下，挂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，以雪此大耻。言辞气概凶猛刚烈，说完就自杀了，梅芳阻止不了。陕县妇人不知道姓名，19岁。刘药石寡居在陕县，侍奉婆婆和小姑很谨慎，她家想要嫁她，这个妇人毁坏自己的面容，发誓不嫁。后来婆婆病死，婆婆有个女儿在夫家，先前曾向这个妇人借钱没有借到，已而诬告她杀了自己的母亲，有关官员不能明察杀了她。当时有一群鸟在尸体上悲鸣，声音很哀伤，剩下暴尸10天，尸体不腐烂，也不被虫兽损坏，那个地区竟然整年不下雨。刘耀派呼延魔担任太守，知道他的冤情后，就杀了那个女儿，用少牢之礼祭奠他的坟墓，谥号为孝烈真父。当天就下了大雨。靖康的女儿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容貌美丽，有志操。刘耀诛杀靖氏时，想要那靖康的女儿为妾。靖女说，陛下已经杀了我的父母兄弟，还要我做什么？我听说对叛逆的人诛杀，还要污损宫室，砍伐树木，何况他的子女呢？于是哭泣请求一死，刘耀怜悯他，免了靖康的一个儿子不死。围城的母亲宋氏不知道是什么郡人，家世以儒学著称。宋氏幼年丧母，他的父亲亲自养育他。长大后，父亲把州官的音译传授给他，对他说，我家世代学习州官，传业相继，这是周公所制定的经典典诰，百官品物都完备在这里了。我现在没有儿子可以传承，你可以接受他，不要让这门学问断绝。正值天下丧乱，宋氏诵读不停止。后来被石继龙迁徙到山东，宋氏和丈夫在迁徙中推着鹿车，背着父亲所授的书到达冀州，依附胶东妇人程安寿，程安寿养护他们。围城当时年龄小，宋氏白天砍柴，晚上教围城，但纺织没有荒废。程安寿常常感叹说，学者多是士大夫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韦逞于是学业有成，出仕苻坚担任太常。苻坚曾经到太学询问博士经典，于是联名礼乐缺失。当时博士卢捆回答说，废弃学业已经很久，书籍流传零落，近年编纂正经大致收集，唯独周官李柱没有老师。我看到太常韦逞的母亲宋氏是世代学者的女儿，传承父亲的学业，得到州官荫役，今年80岁，视听没有障碍，除非这位母亲没有可以传授给后生的人。于是就在宋氏家中设立讲堂，设生员120人，隔着绛纱帷帐听讲，称宋氏为宣文君，赐给侍婢10人。州官之学重新流行于世，当时人称为是宋母。张天锡的妾言氏、薛氏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都受到张天锡的宠爱。张天锡卧病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二人将用什么来报答我？我死后难道可以做别人的妻子吗？他们都说，您如果去世，我们请求殉死，在地下宫洒扫之用，发誓没有别的志向。等到他的病重，两位姬妾都自刎而死。张天锡病愈后，追念悼念他们，用夫人的礼仪安葬了他们。苻坚的妾室张氏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明白室里有辩才，有才识。苻坚将要入侵江东，群臣恳切劝谏，苻坚不听从。张氏进言说，我听说天地生长万物，圣王治理天下，没有不顺其本性而畅通的，所以皇帝驯服牛马，顺应他们的本性。大禹开凿龙门，疏导黄河，顺应水势。后继播种白骨，顺应土地之气。商汤、周武王灭掉夏朝、商朝，顺应人的欲望。因此顺应就能成功，不顺应就会失败。如今朝廷上下都说不可，陛下又顺应什么呢？尚书说，上天的视听来自民众的视听，上天尚且如此，何况君主呢？我听说君主有征伐别国志向的人，必定上观天象，下采众样。天道崇高深远，不是我所知道的，从人事来说，没有看到可行之处。谚语说，鸡在夜里叫不利于行军，狗成群狂吠攻势必定空虚，兵器动马受惊，军队战败不能归来。秋冬以来，每夜群狗大声嚎叫，众多鸡在夜里鸣叫， 我听说马厩里的马受惊逃逸，武库中的兵器有声音，吉凶的道理实在不是我这样的小妾所能议论的，希望陛下仔细考虑。苻坚说，军旅的事不是妇人应当参与的。于是发兵，张氏请求跟随。苻坚在寿春大败，张氏于是自杀。窦涛的妻子苏氏是史平人，名叫慧，字若兰，擅长写文章。窦涛在苻坚时任秦州刺史，被流放到流沙，苏氏思念他，织锦城回文玄图诗赠给窦涛，婉转循环来读，文词非常凄婉，总共840字，文字太多不记录。苻登的妻子毛氏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健壮勇敢，善于骑马射箭。苻登被姚长袭击，营垒被攻陷后，毛氏仍然弯弓骑马，率领壮士数百人与姚长交战，杀伤很多人，寡不敌众，被姚长抓住。姚长想收纳他，毛氏骂道，我是天子之后，岂能被贼枪侮辱，为什么不快点杀了我？于是仰天大哭说，姚长无道，先前害死天子，现在侮辱皇后，皇天后土，难道不见察赵灵？姚长发怒，杀了他。慕容垂的妻子段氏，字元妃，是韦右光禄大夫段仪的女儿，年少时婉约聪慧，有志节，曾对妹妹纪妃说，我终究不做凡人的妻子。纪妃也说，妹妹也不做平庸夫妇的妻子。邻居听说后取笑他们。慕容垂称燕王时，许元妃为继室，于是特别受宠爱。韦范阳王慕容德也聘娶了纪妃，姐妹都成为慕容垂、慕容德的妻子，最终如他们所愿。慕容垂建位后，封元妃为皇后。慕容垂立他的儿子慕容宝为太子时，元妃对慕容垂说，太子资质雍容，柔弱而不断绝，太平时期是人民的君主，遇到危难则不是济世的英雄，陛下将大业托付给他，我看不到能昌盛的美德。辽西高阳二王是陛下儿子中贤能的，应当选择一个立为太子。赵王慕容麟奸诈争强好胜，常有轻视太子之心，陛下一旦去世，必定有祸乱发生，这是陛下家里的私事，应当深谋远虑。慕容垂不采纳。慕容宝和慕容麟听说后深深记恨。后来元妃又进言，慕容垂说，你想让我做进献公吗？元妃哭着退下，告诉纪妃说，太子不贤是群臣都知道的，而主上把我比作离荣之女，多么痛苦啊。主上百年之后，太子必定使社稷灭亡。范阳王有非凡的气度，如果燕国国运未终，大概在范阳王身上吧。慕容垂去世，慕容宝继位，派慕容麟逼迫元妃说，皇后常说主上不能继承大统，如今最终怎样，应当早点自杀以保全段氏。元妃愤怒地说，你们兄弟尚且逼杀母亲，怎能保守社稷？我岂是吝惜死，只是想到国家灭亡不久了，于是自杀。慕容宝商议认为，元妃图谋废黜嫡统，没有母后之道，不应办丧事，群臣都认为对。韦中书令虽遂在朝廷上大声说，儿子没有废黜母亲的道理，汉代的安思延后亲自废黜顺帝，尚且配享安皇，先后的话虚实尚未可知，应当依照延后的旧例。慕容宝听从了。后来慕容麟果然作乱，慕容宝也被杀，慕容德后来建称尊号，最终如元妃所说。段封的妻子慕容氏是慕容德的女儿，有才慧，善于书史，能弹琴。慕容德建位后，封她为平原公主。14岁时嫁给段封，段封被人诬陷被杀，慕容氏寡居回家，将要改嫁给韦寿光公于赤。慕容氏对侍婢说，我听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，真女不嫁两个丈夫，段氏既然遭受无辜，我不能与她同死，岂能再有心思再嫁？如今主上不顾礼义嫁我，如果不从，就违背了父亲的命令。于是约定日期举行婚礼。慕容氏姿容婉丽，服饰光华，于赤见了非常高兴。过了两夜，慕容氏假托生病推辞，于赤也不逼迫他。第三天回夫家，沐浴设酒，言笑自若。到了晚上，秘密在裙带上写字说，死后应当把我埋在段氏墓旁，如果魂魄有知，当归于那里。于是在浴室中上吊自杀。到安葬时，男女观看的有数万人，无不叹息说，贞洁啊公主。灵柩经过鱼翅宅前，鱼翅听到挽歌之声， 悲痛良久。吕纂的妻子杨氏是弘农人，每样有异烈之气。吕纂被吕超杀害，杨氏与十几个士兵在城西并练吕纂。将要出宫时，吕超担心他携带珍宝外出，派人搜查他。杨氏厉声斥责吕超说，你们兄弟不能和睦，亲手互相残杀，我早晚是死人，要金宝有什么用？吕超惭愧地退下，又问杨氏玉玺在哪里。杨氏愤怒地说，都毁掉了。吕超想娶她，对他的父亲杨环说，皇后如果自杀，灾祸会牵连你的宗族。杨环告诉杨氏，杨氏说，父亲本来卖女儿给吕氏以图富贵，一次已经过分了，还能有第二次吗？于是自杀。当时吕绍的妻子张氏也有操行，14岁时吕绍去世，他便请求做尼姑。吕荣见了喜欢他，想玷污他的操行。张氏说，我敬慕至道，誓死不受辱。于是登楼跳到地上，两条小腿都摔断了，口诵佛经，不久死去。梁武昭王李玄胜的后隐士，是天水济人，幼年好学，轻便有志节。起初嫁给扶风人马元正，马元正去世，成为李玄胜的继室。因为再嫁的缘故，三年不说话，抚养前妻的儿子超过自己亲生的。李玄胜创业时，谋略规划多得到他的辅助，所以西周谚语说，李隐王敦煌。等到李玄胜去世，儿子李世业继位，尊隐氏为太后。李世业将要攻打沮渠蒙逊，隐氏对李世业说，你新建的国家地狭人稀，安静地守住尚且害怕失掉，为何轻举妄动，寄于非分之望？蒙逊骁勇，善于用兵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观察他几年来有兼并的志向，而且天时人事似乎归于他，如今国家虽然小，足以执政。知足不辱是道家的名节，况且先王临去世时殷勤嘱咐，让你们深慎兵战，等待时机再行动。话还在耳边，为何忘记？不如努力修明得政，积蓄力量来观察他。他如果淫暴，人们将归附你，你如果德行不树立，侍奉他的日子不远了。你这次行动不仅军队失败，国家也将灭亡。李世业不听从，果然被沮渠蒙逊消灭。隐士到了姑臧，蒙逊引荐慰劳他。隐士回答说，李氏被胡人所灭，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。有人劝他说，母子性命悬于人手，为何如此傲慢？而且国家败亡，子孙被屠杀，为什么唯独没有悲伤？隐士说，心灭死生，势力的大分，为何要同凡人一样起儿女之悲？我一个妇人不能去死，岂惧怕抚越之祸，求做臣妾吗？如果杀我，是我的愿望。蒙逊赞许他不杀，为儿子沮渠冒钱聘娶他的女儿为妻。等到魏国把武威公主嫁给冒钱，隐士和女儿迁居酒泉。不久女儿去世，隐士俯视不哭，说，你死得晚了。沮渠无讳当时镇守酒泉，常对隐士说，太后诸孙在一吾，太后能离开吗？隐士不明白他的话，回答说，子孙流离飘荡，脱身丑辱，我年老残命，应当死在这里，不能做沾求之鬼。不久秘密逃奔一吾，吾会派骑兵追上他。隐士对使者说，沮渠酒泉答应我回北方，为何来追？你可砍下我的头回去，我终究不会回去。使者不敢逼迫而返回。75岁时在一吾去世。使臣说，繁霜降临时节，彰显树木后凋的坚韧之心，横流之时，表明上德之人的贞洁。这不仅是伊尹这样的名臣，也有妇人。自从晋政衰败，很少树立封祭，缺失礼防，丧失操守，互相屈服成为风俗，被流石所见，被俘尧所扰乱。三月之歌咏胡人，只看到争心之事，一朝辞别汉地，竟无恋旧之情。持烛风尘，脱离名教，颓废放纵，忘记返回，于此达到极点。至于惠峰多次孝顺，道运应对孙恩，荀女解除重围之急，张七向强寇报仇，尾灯之后赴死不回，尾转之飞捐生不息，宗心抗秦而夭折，王进守节而终，这都是冥冥中践行异路，不是因教化而至。耸立清汉的乔叶，有欲美德之音，振起幽谷的真草，无愧雅正之影， 比起悬梁不顾，耻见如归，翌日奇风可以激扬千载。暂说从容于阴里，婉顺有柔泽，遵循六行，昭明四德，操守高洁如风霜，美誉流播于邦国，统管留下教诲，清香没有差错。